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孟远。
今天跟孟远姐一起闲聊有意义，也是我们不孤单地球今年最后一期节目了，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刚才在说，哎，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闲聊有意义不那么闲了，但是又很闲。
对，起初呢，我们开始有这个板块的时候，还依稀记得当时是几个小伙伴有了这样一个创意啊，会觉得用这样一个谐音梗，是想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才能做一个有味道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能让人家看到我们变味儿了吗？不再像从前了吗？起初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设想哈。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有味道了。对，甚至我觉得就是我们本来就是盐，只是我们现在显出了我们本来的味道，它该有这个味道。但是可能圣经里面说的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比喻，是说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这其实我觉得如果本来是盐，它就永远不会失这个味儿，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是因为这样一个比喻，那个时代的人不像我们盐是放在精装的盐罐里的，那时候的盐应该是个石头，有味道的一个石头，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拿着一个石块一样的一个盐块，应该称之为盐块。那如果每一次用那个盐慢慢真的会失了味道，就像一个没用的石头丢在路边会被丢弃的，
哎呦，
所以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万不可做那个没有味道的石头，被人称之为盐却没啥味儿啊，所以呢就会被丢在一边弃之不用。
真的，作为今年不孤单最后一期节目，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了。我也回顾了一下啊，这一年啊，有没有是一个失了味儿的盐？希望听众朋友们从我们的节目里还是听出了一些味道的。
不知道啊，但希望啊，新的一年来了，无论过去如何，就忘掉它吧。此刻，今天，我们守住今天最后一刻，好好的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也许过去过得不好没关系，就忘记它，我们仰望未来。
是的，是的。我觉得曾经我们每一年年终总结也会有新年展望，今年我们也要年终总结，但是这个总结今年的角度我觉得会有点不一样。这个总结有点像是对整一个人生的永远所处的处境的一个总结。我就先问问大家和孟远姐吧。你知道你所处的处境，你所在的苦难和祸患有很大吗？
我知道啊，而且我真的有一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紧迫感。这已经从最初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疫情来着？2020年初吧。你想，现在都已经2024年底了，四年过去了，可是我其实还心有余悸的，非常紧迫感。就从那个时候，怎么就全球性的祸患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临到了呢？而这样的祸患，因为我最近在跟着读启示录。哇，如果你再配合着打开启示录去读啊，你会无比的真实和震惊和震撼。就是这个祸患之深之广， 远远还没来呢、
嗯、
就在近了近了近了的日子当中啊。
哇，孟媛姐是从这个角度想全球性的这个视角，灾祸的视角来看这个祸患嘛、
嗯
祸
患嗯、
对，这是其中一个视角。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今年年终个人的一个总结，
嗯，
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能看到在我里面有些东西是持续的，是一个常常把我陷在罪恶当中，陷在一个不顺服当中，或者被逆神的境况当中的吗？这个也是我会问自己的。因为这一年看下去、
嗯、
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灵命起起伏伏、
嗯、
但是我现在更多的知道是伏伏伏伏伏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嗯、
如果要来自问一下、嗯、一年一年的生命的积累经验过后，我是否再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确切的答案，是我的的确确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祸患的光景当中。
嗯，其实你这样问哈，如果现在静下心来想关乎我自己，我会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啊。虽然刚才我描述的是一个大环境的祸患啊，但是因为这个祸患，我就被困在了一个相对孤独或者说独自独处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中。这几年就是突然之间啊，跟众弟兄姊妹一起读经祷告啊，一起去传福音的这些活动啊聚会啊就变得没了。这个试验一来，就是当我自己个体生活在日每一个24小时当中要独自去面对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啊，我的被最狭制的这个客观事实就显明得很明确。就我发现我自己其实没啥自制力，从前读罪恶会辖制我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看别人的，很容易看见别人。但是呢，最近这3-4年因为经常独处，才发现哇，一个人没人看见我的时候，那自己做啥都没人知道的时候，那个诱惑还是很大的。罪恶无处不在，处处会诱惑人的、
嗯、诶，这个真的很宝贵。就是其实有些人可能也是经历同样的事情，他在这样一个自我的时间里面，他反而会觉得挺舒服的、
嗯、
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这样一个犯罪的光景里面，或者是灵命上出现一些问题的光景里面。所以在年终总结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总结说，哦，我清晰的看到自己是脱离了环境或者是什么样，照出了我心里面本来的那个真实的光景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健康的。
嗯，何止健康啊，我应该说要赞美我们的神啊、
嗯、
我们刚刚结束了圣诞节的特辑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怎么才能对神这一位创造万有的创造主生出敬拜和赞美呢？我相信一定是也能看到他的威严，也能是靠着他的恩典知道自己是被罪辖制的，才能知道他来救我们这救恩是何等的大。
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对，
回顾信主的这么多年岁，越来越知道自己有病。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年终总结应该第一个想到的总结。
嗯，
我还觉得自己是个有病的人吗？我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这位医生嘛。
嗯
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年终总结，我说跟以往有点不一样。我们以往可能会总结都是各种事项啊，我们成就一些什么事情啊、
嗯、
有积极有消极的、
嗯、
但我觉得其实总纲人的最大的一个处境就是我们活在罪中、
嗯、
这个是我们很少去聊到的一件事情。
对、
嗯、
就是这个真相啊，反而很少人去揭露它。
是啊，
嗯，把它标明出来，特别是在一个辞旧迎新各处都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时候，突然间来这样一个晴空霹雳般的问题。
嗯，
你在祸患罪恶中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从哪来的吗？
嗯，是，
嗯，
所以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可能真的会 像葡萄原来我自己，我说现在是越来越知道，越来越清晰，那就一定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不清晰的。
嗯，
为什么我在想，我怎么现在就知道了呢？
嗯，
哦，
对呀，我也是这样啊，我是一直很明白自己是个无知的人。
嗯，
可是我这个一直很明白，这个一直啊，也是有一个起点的。
嗯，
我不是从出生就知道。真的是从我信耶稣那一刻，才从圣灵那里让我一天一天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个无知的人。但是我不是靠自己知道的，我不认为有人能够知道，我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这样教过我。
是，而且我们说到比如说无知这样的词的时候，就一定是有一个标准，是什么叫做知道嘛？
嗯，
那他这个标准是谁定的？一定是定这个标准的人告诉你，你是一个无知的人，在他的标准里面你是一个无知的人，
嗯，
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是一个无知的人。
嗯，
但是需要被告诉，也需要知道这个制定这个标准的人是谁，
嗯，
总是从外界来的一个认知。
对，对，而且我们生下来就受限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呢？别人如果说啊，孟媛你这人怎么这么无知啊，多半呢是有一个环境和特质。
嗯，
比如我对于化妆，可能我的姊妹会说我，你怎么这么无知啊，因为我从来不化妆，我是个素颜妈妈。
嗯，
所以问我这些知识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无知一定指向某一类知识。我的爸爸妈妈从小也会批评我，你怎么这么无知啊，那多半是因为我拿了一个很糟糕的成绩单，学校的某一科没有做好，或者我做了一些让他们言语行为上认为很没有常识的事情，他们会这样子来说我，都是指向我缺乏了某样知识或者某一样见识啊，甚至于某一个行为。那我们这里的无知到底指向什么呢？如果这个无知是从圣灵来的问题，那它指向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什么才算自己知道了呢？
对，所以其实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祸患是无知的。
嗯，对，罪恶更是无知，啊，
更是无知的。
对，
哇，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从圣灵启示我们的这一刻知道的。但圣灵通过什么来启示我们的呢？
对呀，而且圣灵才是真的全知的那一位，因为他全知全能，看得透透的，他是历史的掌管者，所以他才是全知的。他对于罪恶，对于祸患，那真的是他是一个永恒的，什么都知道的造物主。他来问我们的时候，那真的就定了我们无知的罪了。
是，哇，所以刚才我们问的这个问题，虽然葡萄嘴里问你知道你是一个在罪恶和祸患中的人吗，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是从天上的天问来的。
对，
是造物主，他知道，他是个全知全能，并且他是定下一切法则的那个人来的。
对，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他造的，所以他来问我们灵魂的天问，就是你的灵魂是活着的吗？你知道你在罪恶在祸患里边吗？
哇，我就想到一个法庭上的画面。
嗯，
就是当一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面对法官的时候，法官跟他说，你知道你犯了这个刑法某某某第几条吗？
嗯，
就是法官是知道的。
嗯，
有一个律法，有一个法律的东西在定这个人的罪了。其实这个我们也要说到，神是通过什么来让我们知道罪的？神不可能说我说你有就有，神一定有，他是讲理的神。那通过人能明白的方式来让我们知罪。这个就要说到神也是那个制定他的律法，又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位。
对，因为他知道真理，他将真理启示给我们。
嗯，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在罪恶和祸患中呢？
嗯，
那除了读他的律法，读他给我们的话语，看看他启示给我们什么，我不认为有第二条路啊。
嗯，但是真的会有读了也觉得自己好像靠不上的时候啊，就是没有跟我没有关系的时候啊。
我觉得肯定有。
嗯，
肯定有。你看，如果有人跟我说我给你免费上化妆课，我可能理都不理，扭头我就走了，因为我对那个根本不感兴趣啊，也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不学也罢呀， 跟我生命本体没什么产生什么好处坏处的时候，我最多就是谢谢，然后它即使免费我也不太想学呀、啊。
嗯，
我想关乎灵魂，关乎罪恶和祸患，那我们真的要祈祷，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被罪的辖制的时候，我们可能才对这样的认知产生很深的渴慕吧。我想要得救的时候，救恩才宝贵呀、啊。
嗯，是，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到底是把我们从什么东西救出来？
对，
就是从罪恶跟祸患，还有永恒的一个刑罚里面救出来。
嗯，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罪恶跟祸患何其大，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震怒。如果我们本来是该受这样子的一个刑罚的，因为我们的罪恶嘛、嗯、那该受一个刑罚，那现在我知道，哇，我的罪我自己被他辖制，我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脱离的时候、
嗯、
我才想要知道一条路是可以被拯救的，
对，
免于那个刑罚的呀。
对呀，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啊、
嗯、
虽然这是一个普天同庆大家庆祝新年的日子啊，谈死大家觉得真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沉重，其实不是的，我们知道死才知道活是什么，真的人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
嗯，
你开头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罪恶中祸患中，因为我到了五十几岁的年纪啊，我身边开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消息出来。
嗯，
我以前对于死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远，可能年轻人真的觉得啊，没关系，可能还会有人去设计自己，我哪一天哪一年我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哪一天不要我自己的生命了。实际上如果静下心来真的想想啊，死亡这件事情它就是罪恶和祸患的一个实体的，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祸患和罪恶就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
嗯，
无论是意外的还是颐养天年的死亡，人最后就归为黄土，这件客观事实就在告诉我们罪恶和祸患是真的呀。
嗯，
无比真实的，会临到每一个个体呀。但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真的知道自己就在罪中，而且被时刻提醒着呢？我们的灵如果没有活过来，我不认为有人自己能知道自己是天天在罪恶当中，而且还被罪辖制的，是个奴隶一般的辖制的，我不认为有人会知道。
嗯，对，在我觉得神的恩临到我之前是没有可能的。
嗯，
而且神的恩临到我，我一开始也会倾向于只接收那些好的消息。
嗯，
比如说神就是爱呀。
嗯
啊，神就是赐恩赐福的神呐、啊。
嗯，
神救你脱离死亡，给你永恒的生命啊，这是我非常倾向于去听的信息。
嗯，
也是这些信息吸引我到神的面前。
嗯，
但是真的当我知道说救恩的意义是救我脱离罪恶跟苦境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罪恶有多大和苦境有多大的时候，我会轻忽这份救恩，因为对我来说就没有爱那么吸引人啊，
飘飘
啊，没有好处这么吸引人。
嗯，
我就其实不是因为真的知道我的罪多大，
嗯，
而去完全的要仰赖神的救恩。
嗯，
很多年我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状态。
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是可能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嗯，
那个时候即便是神的恩已经临到我了，我已经在神的教会，在神的话语当中了，但是他还有一个这么长的过程。
嗯，
让我真的有一天突然醒过来说，哦，原来是因为我的罪恶和过犯我才需要神的救恩。
嗯，
而不是因为其他别的。
嗯，哇，是啊，愿今天我们的分享能带给很多小伙伴真真正正思考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活在罪中，并且祸患就在我们生活里，我每天就在祸患里面，这个客观事实承认它是不是需要点勇气啊？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敢去了解这个吗？
那我觉得这分两个层面了。
嗯，
一是一定是圣灵先要帮助我们。
嗯，
然后是圣灵通过什么呢？一定是通过神的话语本身。 对吧？那圣灵不能够不靠着道来工作嘛。
嗯，
所以说那我们其实要通过神的话 来对照，来才能够看见说自己真的是做不到神要求的，或者是真的太偏离神本来造我的样子了。
对，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非常清晰的知道神的独生爱子将神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纪念他。刚过完圣诞节，我们知道这个小小的婴孩就是为每一个罪人来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都会感谢十字架上的爱，但是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才有救主啊。
是
啊，但是神的话语是什么呢？是将神的救恩化作一字一句真真实实写在一本书上面，从头到尾将整个救恩的计划从头到尾告诉我们了。那小小的婴孩我们纪念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了，但是只有每一天打开神的话语，才能让这个救恩实实在在实现在每一天当中，因为圣灵就化成了粮食，要不然我们这个灵即使被主耶稣的救恩因着我们的信激活了，我们成了他的儿女，但是你不读神的话语，你的灵它其实是没法长的。如果不能长，那其实还是个无知的人啊。
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知道救恩，知道我们的罪，也是每天持续的。
对，
我们如果不翻开神的话语，其实今天我就不知道我的罪了。因为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子的，
会，
我们就好像觉得啊，我也没有犯什么事儿。但是真的，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看见的时候，哇，天哪，耶稣基督是这个样子的。
你真说对了，我以前读那个四字成语的时候，从来不觉得是指我这种人，就是忘恩负义。然后我觉得这四个字不会是我的。但是我信主以后啊，突然间常常觉得，只要我有这么连续几天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语，或者自己去读神的话语，我就很容易，我一下子其实就知道圣灵在提醒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啊，因为我就很容易忘了呀。所以我最近真的也因为要圣诞节嘛，要纪念主耶稣的救恩嘛，我才把一个十字架放在了我们的餐桌上面。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确实是这样的，我如果每顿饭不去看见那个十字架，我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就是常常就跑掉了，走神了，这真的是从神面前走掉了，那种走神了。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圣诞节要纪念这一份救恩，我鼓励大家在生活日常当中好好读圣经，然后把圣经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好提醒我们自己。
是啊，那你说会不会有朋友会觉得，我也读圣经啊，我咋没读出你们的这个感觉呢？
那就要看看圣经经文说什么了，念一句我们的答案吧。那我们到底如何能确知自己的罪恶和祸患呢？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其实啊，说到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刚才葡萄问的问题，是不是有人天天读圣经依然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我想答案也在这经文里，读经不是让我们真的生出好行为，那是一个好的果子，但真正的我们灵里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我相信圣灵来先是要我们知罪，我们承认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好行为会逐渐越来越多的。那些义的果子就可以献给神了，但是我们要从知罪开始啊。这个时代每天度日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从这样的扎心的信息当中逃跑的，至少我都不太敢听这种信息。要勇敢地看见真相，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活在罪中，我需要救恩，这是个真相。每个人的光景，凡属血气的都是如此啊。
是，特别在年终这种时候，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知道自己的一个主旋律。其实每一年一年，我们说一年年长，但是我们真的有在 这个生命当中一年一年更清晰的看见真理嘛，真相嘛。
嗯，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看了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怎么长呢？
嗯，
就是我们的主干真的有在扎根吗？如果我们总结说，发现说，哇，这一年过去了，我更加的看见我的罪，我多么需要救恩，多么需要神的恩典去活的时候，我们去展望的东西，我们去期盼的东西，其实是神他自己的恩，而不是要靠着我明年要做什么样更好的行为，或者是这年有哪些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是在我自己的身上。其实这也是葡萄慢慢就是能够更加的
成熟
的地方。
是啊，我到现在也真的要感谢神，因为我觉得恩典是什么呢？是每一次一个最平常的凡人，凡有血气的人，我想都应该如此。每一次打开神话语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向着我们的灵来说话的。那第一个其实就是应该认罪，知罪认罪。那一刻，救恩就临到每一个凡有血气的人。那个人在救恩如此浩大的救恩面前，一定会跪下来谢谢这一位救他的主。如此生命才会被更新的。
是的，
那当然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神的圣经有这么丰富的话语，也在教导我们日常生活。可是真的要首先知道，我们就是在罪恶和祸患中才有可能活得更丰盛。
是的，就刚才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借机经文太多可以讲的了。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他说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在解套的。你看，就是我们也常常会回顾的时候会说啊，我这点没做好，那点没做好，然后怎么怎么样，给自己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高要求高标准，要想我明年一定要做得更好。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好的，就是我们当然是向着那样，我们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不断的结果子，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自己是多么的一个无助，多么的没有办法去做到我们想做的，然后再指向救恩，再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伸出的就是感激和依靠，没有别的了，就是那个东西是让我们得很大的释放的。
对，其实神透过他的话语，也透过他所量身定做的环境，也可能是透过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可能有时候讲一些我们不太爱听的话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祸患灾祸临到我们个体生命的时候，都是那样一刻可能引发我们思考。有时候罪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但是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祸患都要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这一位救主的。今年的岁末年初，我希望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可以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一切从这里开始。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年中讲这么看似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没有这个一切都没开始呢。
是啊，
对不对？
是啊，其实是个好消息来的。
是的，好消息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恶和祸患有多大，然后我们还知道了谁已经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了呀。
对呀对呀，我们就是唱哈利路亚连续唱了几周了，我们庆祝主耶稣的诞生，但是我们得真知道他为什么来呀。我们每一个可以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何等蒙福啊。那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语一来，我们打开的时候可以知罪开始。
是，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年末，我们又在说开始，但什么是始，什么是终呢？
对，
对不对？其实真的就是要先，死掉，先要有一个彻底的对罪的一个认识，才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才能活过来。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为一个新的开始在做预备，在继续传扬这个好消息，是 让你真的觉得这是个好消息的好消息。
对，其实为什么它是好消息中的好消息呢？是因为其实神的话语一来，当时让我们知罪，但当我们知罪的同时，救恩就已经在了。
是的，
这才是恩典呢。
是的，是的。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得救了。
是的，而且他还会再来保守我们一生在他的恩典里面，这才是大好的消息啊。所以别害怕打开神的话语，因为那是救恩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每一字都是真理，让我们知罪，但每一字也都是恩典，将我们救出来，给我们新生命，那是在永恒里可以永远敬拜赞美他的生命，何其美好啊。
哇，可能这期好像大家会觉得是讲给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听的，但最后额外我真的要讲一讲，就是在哪怕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到救恩的人，其实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了。我们很多时候去追求的，去眼睛所看见的，已经远离耶稣基督，远离十字架了。这个也是在今年我们要特别去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和反省的地方。
对，谢谢葡萄这个补充哈，其实也给我们减压。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过这种误区里，我称之为误区吧，就是我拼命的想要做好。我也知道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是因信称义的，但是走着走着吧，总觉得自己得做得特别好啊才行，或者害怕自己做得不好。其实这一切都已经让我进入一个小小的误区，远离了真正的救恩。那个救恩是不害怕来到神面前的，
是啊，
我愿意的。当神把真相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愿意降服在他的恩典里的时候，就是这个愿意信的心，胜过一切的宝贝，而且胜过一切的外在行为。所以当然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总结自己明年要今年什么没做好，明年要做什么，这是好的。但我真心希望每一个小伙伴此刻在珍惜最后最后的2024年的日子，想一想来到神的话语面前，问问自己有多久没读神的话语了，有多久没有在他的面前真实的敞开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蒙恩的罪人呢？我想新的生命就在你打开神话语，靠着圣灵看见真相的那一刻，新的生命就已经生出来了。
是的，哇，真的莫言姐说的这番很美很美的话。回顾一下不孤单今年的四季小屋的节目，我发现我们常常有一个主旋律，就是怎么办我做不到啊，然后每次到最后就是感谢主，他已经他赦免了我，然后我们只能靠着他的恩典过了。这是我们今年的主旋律来的。我希望这份自由和这一份真的是在恩典里面活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旋律，在生命当中的主旋律，是由着我们的感恩，由着我们的对神爱的回应而生发的自然而然的一个生命。
是的，那一切都要好好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
是的，
因为他的真理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
是的，所以说明年开始不孤单地球会陪伴大家一起在真理上也有长进在恩典上也一起来长进。
好，我们就在真理和爱心当中一起成长吧。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主，也感谢所有陪伴我们不孤单地球一年的小伙伴。感谢孟媛姐，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岁末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也祝大家真的知道自己需要救恩。
就2025年吧，希望每一个小伙伴每一天都能够品尝恩典，天恩的滋味，何其美善。
阿们阿们。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三问，你从何处得知你的罪恶和愁苦呢？答：从神的律法。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7:7-25。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